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辞职带孙受委屈，峰回路转一家亲的故事。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陶渊明。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 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北京张芳再被构陷到法院；辽宁省临海市法院误判七名善良老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赵丽被绑架，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6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芳女士2022年3月9日被警察入室绑架，后被构陷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张芳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张芳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事都为他人着想，身心获得健康，一家人幸福和睦。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芳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到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02年，张芳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朝阳区洗脑班，被强制洗脑关押迫害15天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8年，张芳被非法劳教2年半，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劳教所每天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采用的邪恶手段有毒打，用脏抹布塞嘴，用手揪住头发，用膝盖顶胸部，手肘倒背部，弹眼皮，用凳子脚砸头，砸脚趾，打脚背等。2017年，张芳和丈夫陈凤章在顺义后沙峪地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顺义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了30天。2020年3月，张芳和丈夫陈凤章在家里被警察绑架到新源里派出所，非法审问，并于次日凌晨被送回家。此后，在张芳家门口，有一到两人对他们家24小时进行监视跟踪。3月9日，张芳被四会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目前，张芳被转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已被构陷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辽宁省锦州市临海市法院对七名善良老人下达非法判决，其中张英玲、金小梅被网判三年，罚金5000元，康桂云被网判2年半，罚金5000元，刘玉荣、李淑芳、陈文学被网判1年，罚金2000元，刘宝莲被网判1年，缓刑2年，罚金2000元。现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康桂云，2021年11月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宝大队头目刘长杰和李磊为首的国宝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就在同一天，蹲坑的警察共绑架了陈文学、李淑芳、刘玉荣等11名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大多数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当夜，这11名法轮功学员在锦州市北郊派出所、大薛派出所、西郊派出所被警察非法审讯，其中9人于次日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2年7月13日，临海市法院同时非法庭审金小梅、张英玲、陈文学、李淑芳、刘玉荣，其中康桂云和刘宝莲因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在临海市法院参加庭审，其他5人在锦州看守所通过视频非法开庭，主审法官是许斌。近日，锦州临海市法院对7名善良老人下达非法判决，最长刑期3年。目前80岁的李淑芳、77岁的陈文学、60岁的刘玉荣、52岁的金小梅、61岁的张英玲一直在被非法关押中。2022年8月4日，康桂云老人又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说是执行刑期体检。体检后，康桂云被非法关入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赵丽女士2022年7月12日在家中被大庆市林甸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赵丽被关押在大庆第一看守所已超过30天，现得知林甸公安局警察已将诬告她的材料移交到大庆市高新开发区检察院。赵丽今年57岁，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修炼前赵丽曾患有严重失眠，连续一个月不能睡觉，精神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同时还患有心脏痛、头痛，各大医院医治无效。赵丽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过多久，折磨她多年的疾病就不翼而飞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丽因为在广场上练功，被大庆公安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大庆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48天，期间遭酷刑折磨，导致他胳膊脱臼，两胯不能并拢。后来赵丽被单位强迫下岗，买断工龄。2002年，赵丽在市场买菜时被警察暴力绑架到新化派出所，赵丽被锁在铁椅子里，残酷的迫害致使他心脏病复发，昏厥过去。如今赵丽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面临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优秀教师因信仰遭酷刑性侵，海外家人欲营救；美国联邦众议员致信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5日，澳大利亚维州法轮大法学会在中领馆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强烈抗议中共启用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对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进行惨无人性的迫害。江永琴原是浙江理工大学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2022年6月12日，江永琴被中共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后被拉到一个秘密地点进行毫无人性的性侵迫害。江永琴的家人在发布会上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江永琴，并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同时要求严惩对江永琴施加酷刑的警察和所谓的酷刑专家。江永琴的丈夫法轮功学员熊奇和两个女儿数年前逃离大陆，目前居住在澳洲墨尔本。熊奇在发布会上揭露了妻子遭酷刑迫害的详情。熊奇说， 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所谓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等，都是让受刑者痛不欲生的恐怖刑具。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妻子不屈服，所谓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市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审听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每天给江永晴来一遍。实施工具箱刑具的审讯，对其他人还有一定限制，但对法轮功学员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民众无不为之动容，很多人也流下了眼泪。墨尔本民运联盟副秘书长胡忠南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中说，听到江永晴的可怕遭遇，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中共为了维持其专政，长期以来一直在系统地破坏大陆各宗教团体活动。胡忠南说，法轮大法的原则，真善人是推动社会正义的力量，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中共对法轮功这样一个不仅对社会无害，而且是有贡献的团体下此黑手，是非常残忍的。这件事就暴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胡忠南最后表示，只有结束中共的专政，才能真正迎来宗教信仰自由的春天。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2日，来自密苏里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杰森·史密斯为美中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的反迫害集会发来支持信。他在信中表示，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努力揭露中共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史密斯议员在信中写道，这封信表达了我对你们一直以来为揭露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所做的不懈努力的支持。我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结束中共对中国境内信仰团体和少数民族的迫害。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勇敢地揭露在中共统治下的人权侵犯。我也很荣幸地会见了几位来自密苏里州的法轮功学员。我将继续全力支持你们，努力揭露中共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 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 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
慧心是职业妇女，有着满意的工作，儿子娶妻生子后，他辞职在家带孙子，却开启他没料想到的考验。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辞职带孙受委屈，峰回路转一家亲。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梅。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辞职带孙子受委屈，峰回路转一家亲。听众朋友，在现代社会的观念里，虽然说家里的长辈已经没有义务帮忙带孙子辈了，但是还是有许多年轻的父母将孩子托付给长辈照顾，而这也经常是家庭冲突的开端。今天故事的主角慧心就经历了这些矛盾，让我们来听听慧心所走过的路。慧心是一名北京的职业女性，有着一份令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她喜欢和人接触，和人讲话，而她的工作就是经常和人互动的工作，而且工作环境好，效益高，收入也很不错，特别是慧心和单位同事及部门领导都相处得很融洽。慧心修炼法轮功，同事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也都退出了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事领导们没有受中共媒体宣传的扭曲影响，慧心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但是儿媳生了孩子之后，就要求慧心帮忙照顾孩子，于是在单位领导们再三的挽留中，她还是不得不辞职，离开了她心爱的工作单位和同事们。辞去工作，没有了收入，慧心让儿子每个月给自己500元的零用钱，儿子却一直拖着，就是不给他钱，也不做任何表示，就是不吭声。这还不说，本来对慧心还挺孝顺的儿子，开始对他说话也不客气起来了。有一次，慧心照顾孙子又忙家务活一整天，儿子下班回到家里，进门一看到奶粉罐的面上有点散落的奶粉，儿子马上就板起脸来说：“妈，以后再弄奶粉注意点，我看着这样心里难受。”慧心听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应道：“哦，知道了。”但儿子的话刺进了慧心的心里。晚上吃饭的时候，桌上摆的一锅汤菜，慧心在夹菜时不小心溅出了一点儿，儿子马上张嘴就说：“你对这锅有仇啊？”慧心听了，当时也没有吱声。离开饭桌，慧心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啊，我必须要忍，我要用真善忍来衡量我自己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慧心，一个本来在工作上受领导肯定，又有满意收入和尊严的长辈，现在却要向晚辈伸手要钱，还要看人家的脸色，这样的境遇转变会是什么心情呢？儿子的那些刺心的话，表面上虽然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即将点燃战火的最后一根火苗很快就随之而来了。这天儿子儿媳很晚才下班回来，慧心原本预定了吃完饭就要到朋友家去，可是儿子儿媳就是不着急，饭菜已经做好了晾着不吃，一个打电话，另一个逗孩子玩。慧心和他们说话，两个人都是大大不理的，脸耷拉着很难看，儿媳还不时地指着孩子甩闲话：“你看这地多脏啊，衣服也弄得脏不拉几的。”听到儿媳这样指桑骂槐的，慧心感到心里这个难受啊，实在是太委屈了。慧心终于忍不住和他们吵起来，她埋怨地说：“我给你们看孩子买东西，一分钱不给我，
我还要往外搭，你们一点不知足，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你们一点不领情，还这样对我。我有自己的家，明天起孩子你们自己带吧，我不管了。慧心委屈地想着，这是谁的错啊？都是他们的错。由于当天天色已晚，慧心憋屈地在儿子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周六，趁着儿子儿媳还没起床，慧心赶着一大早就乘着公交车回自己家，想着等见到丈夫要如何的诉苦。回到家，好不容易等到丈夫下班，慧心就把一肚子的委屈一股脑的全都倒给了丈夫。丈夫听后和缓地说，你不是修炼人吗？得忍啊，不忍不是白修了吗？再忍忍吧，等孩子一上学，活就会轻松点了。丈夫的话虽然不多，但句句打在了慧心的心坎上。丈夫虽然不修炼法轮功，可是也读过几本法轮功的书，知道法轮功很好。所以每当慧心遇到挫折或受到委屈的时候，丈夫总会时不常地用大法的话敲打她几句。听到丈夫说的一番话，慧心感到有些醒悟，她想着，可能真的是我有问题了，怎么把自己是修炼人都忘了呢？但是一直过了周日的下午，儿子儿媳都没有来电话问候过。如果按照往常，周日的下午慧心就应该已经回到儿子家了，但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回去，儿子儿媳却一天多的时间都没有给他打个电话问候。况且自己也已经撂下狠话说不管他们了，就这么回去实在太没面子了。慧心思来想去的心如乱麻，除了委屈还是委屈。但又想想丈夫的话很有道理啊，冷静下来后，慧心开始找自己哪出了问题。为了使自己尽快调整好，慧心就试着开始练功。但是她的手在练着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的抱轮动作，耳朵听着练功的音乐，可慧心的脑子里却仍然没有闲着。她内心深处的委屈、怨恨，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时地往脑子里打，这么多杂乱的思绪一下子充满了脑子，对慧心来说还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就在猛然间，慧心的耳边出现了一个既慈悲又严肃的声音，无条件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这个声音在她的脑子中久久的回荡，覆盖了一切杂念，无条件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是啊，修炼人不应该看表面上儿子儿媳做错了什么，而是要看自己有哪些执着不符合法的要求。慧心感到全身为之一震，他脑子一下清醒了，他明白这是大法师父在拿重锤敲自己。慧心的眼泪直刷刷的就掉了下来。慧心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他发现自己内心那颗强烈的爱面子心，还有不愿让人说的心、怨恨心、利益心等等，那些修炼中应该去掉的人心。其实自己有退休金，要儿子的钱干嘛呢？不就是那些放不下的自我利益吗？找到这些不纯净的因素，傍晚一身轻松的慧心回到了儿子家。刚进家门，儿子儿媳小两口一脸笑容地都挤到门口和他说话，他们一边安慰着一边问慧心是否还在生气。慧心说，生什么气呀，都是我不好， 没能充分地理解你们年轻人上班的辛苦，我还得要感谢你们让我提高心性呢。看到母亲高尚的表现，儿子儿媳也很受感动，小两口在家变得勤快了许多，主动地干很多家务活，也更加支持慧心修炼大法了。听众朋友，这就是慧心在帮儿子看孩子过程中走过的心路历程。而对于慧心来说，一个人内心境界的升华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想跟您分享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陶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从上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讲几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王维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陶渊明的修炼故事。陶渊明也叫陶潜，字元亮，是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贺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贺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应。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 所以陶渊明的许多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道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极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并觉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他27岁时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待在空寂的茅屋中，并觉杂念，独自养神。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做了个周济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做了个镇军参军的官。6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9月去，11月就请辞回家，时年41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他在《永平事》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进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做了。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 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为颠倒而难受，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做过13年官，但就在离家去做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像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的生活。在做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记住守真守道，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13年官场生活，无疑是物落尘网，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的做，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顶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着，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顶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 在陶渊明50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18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做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富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2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酒食，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时刻做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的赞赏。其实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有相当层次的修炼人，佛道两家的那些低层次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带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世修观，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属于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的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3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寂欲晚，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德运空解，正无生人者。听众朋友，陶渊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下次我们会来讲王勃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